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圣经人物专辑，我是你的朋友可辉，
我是姚谦，
姚牧师好，
可辉好，
听众朋友好，
嗯嗯嗯。
那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了为福音事工进行扩展的保罗，这一期呢，我们将谈到另外一位也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并不是非常有名，他叫安德烈。
嗯，安德烈没有保罗那么有名。
嗯，
但是安德烈呢，如果我们想到他呢，哇，特别约翰福音记载他那个部分呢，也是比其他的门徒呢更多。
嗯，
所以安德烈值得我们去想想他。我过去说圣经人物呢，要谈他们呢，有一些圣经的记载很多，好像保罗就很多材料了。
嗯，
那么安德烈不算少，但是也不是太多。
嗯，不多。
那么比方彼得也算很多了。
嗯，
但是我说不管他多还是少，如果我们研究圣经人物，可以用一两只字来概括他们，代表他们也是好事情。
那安德烈，您想用哪两个字来？
那么就要看我们要往下跟大家念的经文来找出来了。
好啊。
那么安德烈的人生，他也是按圣经的经文记载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归纳他。可能我们念完经文往后呢，谈谈一遍呢，大家也懂得这两个字。但是你不一定同意，但是我就是觉得安德烈的生命是一种呢，引领人来朝向主的生命
啊，具有引领性的这么一个门徒。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给他两个字，他的生命就是引领，
引领。好，
今天如果我们谈传福音，
嗯，
要热心，
嗯，
要达到目的，可能我们也要看看安德烈咯。
虽然安德烈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呢，并不是琢磨很多的一个，甚至说与保罗啊、彼得相比呢，他也没有那么高的名气，但是安德烈却是一个传福音、领人见证耶稣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从圣经开始的时候记载安德烈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开端来认识安德烈的。
嗯，
请可飞也先为我们念出来，那么你看看你同意不同意他那个生命是一个向导、啊
哦嗯、向导、嗯嗯、好。约翰福音1章40到42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原来我们鼎鼎大名的西门彼得的兄弟就是安德烈。安德烈也不可以说他没有名望，我因为他哥哥嘛，他这里说他哥哥他兄弟啊，
嗯
啊，彼得了，西门彼得呢是耶稣一个重要的门徒。
嗯，
而且西门彼得的碰上耶稣也是安德烈的作为。
所以鼎鼎大名的西门彼得他是怎么认识耶稣的呢？这必须要归功于他的兄弟安德烈，因为安德烈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领他去见耶稣，西门彼得才有机会认识耶稣。
当然呢，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
嗯，
安德烈带领他哥哥西门来遇上耶稣的时候呢，
嗯，
可能他也没有想过，我也不晓得安德烈后来有没有嫉妒啊，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我们也不用这样去猜，但是安德烈这个行动他只是很简单啊，哎，他碰上弥赛亚啦，
嗯，
耶稣啦，他就哎找自己的哥哥，
嗯，
很简单一个行动，单纯的一个动作，哇，就带来往后呢不同的结果。
所以安德烈这位福音的向导，他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是自己的哥哥。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家人还没有归主，
嗯，
没有归向主， 其实你跟我都应当从安德烈的身上来看到这个重要性。
是的，
啊，可能在神的作为里，哇，你都没有想过。你说引领家人来信主都是很难的事情。
嗯，
啊，安德烈可能没有这个困难呢，当时，或者他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反而想到，哎，他只是简单做一个动作。
嗯
啊，他没有想过这个后果呢，结果带来，整个教会可能往后的一个很大的福气。
是的，那很多人都说呢，跟家人传福音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家人太了解你了，有的时候对你传讲的特别的福音呢，并不一定能够接受。那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啊。
嗯，
那我的弟弟和弟妹呢，到至今为止还没有洗礼，虽然他们参与我们家庭的所有的这个崇拜啊、唱赞美诗啊、分享的活动，但是他们现在仍然还没有归到主门下。但是我想从安德烈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时间没到没关系，那你的一句话、一个行动、一个表现，也许就会在他的生命中播下福音的种子。
嗯，
当年啊，弟弟和弟妹呢，他们是完全不认识耶稣的，但是事隔两年之后呢，他们已经愿意参加我们家庭崇拜了，这就已经说明福音在他们的心中有了落下根基的痕迹。
嗯，
所以向家人传福音虽然是难的，但是不要放弃，只要你的一句话、一个行动，那福音自然会有落下来的可能。那么每个人被主拣选其实都有主的时间。
所以可菲这样的分享他弟妹的那个状况，也让姚谦想到，哇，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关注你的家人。其实也不单是领家人归主，其实安德烈这里呢，他很自然关心自己的哥哥西门，有机会引领他也一块来认识耶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工每个早晨都有早会啊，有同工也分享，哎呀，他家人呢，有的生活里面的生命的难处，哇，他透过假期来做一点的事情啊，带领他们参与一个营会等等呢，哇，也可能扭转家人的关系，我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从安德烈身上看到他关注西门他哥哥，哇，带来后来呢耶稣可以得做一个，虽然我们说比的都是很多言的一个门徒，但是他在往后教会那个开始的时候呢，哇，他成为一个有力的讲员，那个讲到的信息影响很多人归向主。
是，
所以我们就不要小看。所以呢，安德烈的生命是一个引领人的生命。
是，
那么这个只是一个开端。
嗯，
我们往下去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跟十二章呢，哪里也记载，哎，在一个节气里面，哇，安德烈的影响也是引领性的，但是他也不单是一个人哦，都影响其他的人啊。可非可以替我们念六章八九两节跟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好的，约翰福音六章八到九节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却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这里呢，也是看见安德烈的名字出现在圣经的经文里面哦。
嗯，
当然也有其他另外一个门徒腓力啦。
嗯，
但是结果也说腓力对这些希利尼人啊，也就是希腊人呢，也有透过安德烈的帮助，一块来把这些人来介绍给耶稣。
是的，
所以呢，这里是另外一个片段很重要。
嗯，
我们说，安德烈的生命是一个常常是一个
中介、啊、
中介接头人呢、啊。
对
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有这种的特色。
嗯，
那么今天很多，你说有布道恩赐，或者说布道热心的人呢，他也是类同的哦。
嗯，
我过去带领很多学员呢、啊，他们来认识圣经啊，讲道呢，
嗯，
每一届的同学里面呢，总有一两个呢，都是有这种呢特性的哦。
特性，
他就是 很热心布道，
嗯，
而且哎，这些人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安德烈一样了，
嗯，
他就是人都要找他，
嗯，
帮助人来认识福音或者说传福音。
所以说安德烈的确具有传福音的这么一个特质。那像外地来的西利尼人想见耶稣的时候呢，其实腓力都可以自己带他们去见耶稣，可是腓力呢还要通过安德烈做中介，然后同安德烈一起去见耶稣。可见安德烈的身上必有一种使人信服的个性也罢，或者是他对福音的认识更深刻也罢，或者是安德烈更具有影响力也罢，总之他具有说服别人相信或者认识耶稣的能力。
而且呢，我们刚刚只是提到他在这个节气里面呢，希腊人，他们的遭遇，
嗯，
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啊，四福音里面呢提到五柄二鱼的那个神迹呢，
嗯，
约翰福音这里记载呢，这个神迹出现呢，五个大麦饼跟两条鱼呢，
嗯，
那么刚刚可菲怎么样念呢？有一个门徒就是谈到这个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嗯，
他对耶稣说，我啊，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嗯，
他就带着两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啊，
嗯，
原来这个有名的神迹出现呢，
嗯，
让福音记载的比较清晰啊，
嗯，
就是安德烈有他的作为的。
是的，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呢出现，其实引荐人也是安德烈哈，在众人都饥饿的状态下，不知道怎样去饱腹的情况下呢，安德烈说有个孩童带了五个大饼两条鱼，所以说耶稣才在此情况下实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所以呢，我们再次看到啊，不同的片段，
嗯，
哇，安德烈的生命是一个引领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一个门徒，而且也看到他真的很关注人的需要。
嗯，
当时五饼二鱼的这个片段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那么也不单是安德烈一个人的作为，
嗯，
众门徒也跟耶稣在一起。那么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呢，也是很宝贵的，都是看到耶稣，看到这么多人呢，
嗯，
他们没有的吃的，而且他们也饿了，而且也都天色都黑了，
嗯，
啊，马可福音是这样记载嘛。但是这里呢，就特别记载安德烈在这个状况里面，他寻找哇办法，有什么突破的地方呢？啊，所以我们说安德烈的生命就是说，哎，这里有一个孩童，他只有这么多，
嗯，
但是他告诉耶稣，哎呀，怎么办呢，父子啊？所以呢，这个神迹呢是从安德烈提出来发动的，可以这样说。
是的啊，一个小孩子，五个饼，两条鱼，对于那么多的人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是安德烈带领之下，却由着微小的人和微小的食物，发生了伟大的奇迹。那下节回来呢，我们继续分享关于安德烈的事迹。
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安暖，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想象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圣经人物专辑。今天我们谈到的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安德烈呢，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并不是琢磨很多的，但是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很会传福音的一个向导，并且呢，他常常通过他朴素的言语和行动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即使这个人是个小孩子，即使这些人是外邦人，他都愿意尽力去做。
所以安德烈的生命呢，一方面是一个向导，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人中的贵人。
对呀，
使人蒙福，看见人需要，而且也帮助人需要的一个宝贵的人。
是的，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安德烈的时候呢，始终给他冠以一个名号，说是谁呢？说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当然在圣经当中呢，彼得的名气确实是很大很大的，那安德烈比较来说呢是很小的。可是安德烈他具有一个谦卑的个性，他不计较自己的名气大与小，他愿意尽力的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是愿意把人带到真理面前的一个别人的贵人。
而且我们刚刚说，就是在过一个犹太人的节期里面呢，那么这些希腊人来要认识耶稣，那么他们透过什么人帮助呢？腓力啦，腓力也转过去给安德烈啦，安德烈就把他们带到耶稣跟前。我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的记载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到往下去就没有再谈很多关于安德烈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忽略到，哇，约翰福音十二章希腊人来过节要看耶稣，这段记载里面就隐含着，或者说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也是透过耶稣在这个场景里面来发出来的。这个对当时希腊人也好，或者说门徒在场也好，是非常重要，因为耶稣谈到他生命里面，他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土里死了，可非往下要你替我们念出这段经文，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段经文也是你说不直接，但是间接也好，都是透过安德烈这个行动作为，让耶稣可以来发出来的。
好的，
请你念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这段宝贵几节的经文，好不好？
好，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好，谢谢你啊，慢慢念最后接几节的经文，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而且耶稣继续说，若有人服侍我呢，我父神必尊重他。哎呀，你有没有想到很多服侍神的工人呢，仆人使女呢，因着耶稣这里几句话呢，心里呢很大的鼓励安慰啊。
对呀，
这个就是安德烈的作为，他带领希腊人来到耶稣面前，那么耶稣也没有拒绝这些外邦人，
没有，
他不但是关心自己的门徒，训练十二个门徒啊，他也关心到这个福音是 王普世来宣扬嘛、
嗯、
所以他以自己来做一个例证。耶稣当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谈到他很快要死、
嗯、
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舍命嘛、
嗯、
他也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哇，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他就是说让我们听一些很重要的话。
对，
他自我表示他就是一粒麦子、
嗯、
哇，一粒麦子他说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嗯、
还是仍旧是一粒，但是你不要太过挂心，真的死了结果是结出很多子粒来、
嗯、
这个就是有名的，如果我们今天去演绎他、
嗯、
进一步去发表他，就是十字架的圣名。
对，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他的死在三天之后就复活，这个复活带来了许多生命的重新的更新和重生。
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呢，耶稣传达出一个信息很清楚，不单是他对自己的十字架的侍奉的一个舍教、
嗯、
他也是对引领人到他面前的安德烈跟当时在场的门徒对他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想，安德烈的生命本来都是隐藏的，他不多言嘛，我们哪里看到安德烈很多言好像彼得一样呢，但是他从开端引领哥哥来见弥赛亚耶稣，到这里呢引领这些希腊人来遇上耶稣，他也关注这个孩童，他有的五个大麦饼两条鱼、
嗯嗯、
结果呢有五饼二鱼的神迹等等、
嗯、
我们都看见他那个生命引领人来归向主呢、
嗯、
都是比我们今天很多人做的出色。
对呀、啊，是的。那彼得呢具有领袖的特质，安德烈呢具有不张扬谦卑的默默的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呢，每一个被主拣选的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长，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被主使用。那么安德烈呢显然是认识了耶稣，也认识了真理，他愿意谦卑下来被主使用，把福音呢介绍给想要认识福音的人。
虽然安德烈呢圣经记载他那个蝙蝠真的不多，但是我的脑海里呢想到安德烈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一个多言的人，他不是言语很多。但是可不可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来想想。
好，
如果我们从安德烈的身上呢看见他基本上都是一个引领者，
是
他的生命是引介性的。
对，
那么这个问题是做一个引领的人呢需要不需要很大的智慧才干呢？
当然我觉得是一定需要的。
真的？
对。
那么我们很没有人有盼望了，我如果没有很大的智慧就做不到引领者，是不是这回事？
所以牧师，其实这里面我们要来看看什么是才和智。
那
才和智如果是属世认为的那种一定要显扬自己让众人觉得自己大有智慧大有才华，不用他的话就觉得是哎呀实在是辜负了这种天赐大才，这叫才智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解释和定义就比较的狭窄、而且非常属世了。那我认为的才智在耶稣的眼中，他甘于谦卑认识真理，并且愿意把别人也带到真理面前，这就是才智。有这份才智、因而安德烈才做好了这位向导的工作。
我问你的时候就没有下定义、这个你就问我反问我，才智是什么回事？
是，
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觉得做一个引领者呢，如果这个才智的定义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哇，念很多书，那么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引领者呢，个人觉得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但是我呢其实在教会的这么多年里面呢，哇，教会念宝书很有学问的人真的很多的。而且有一些呢都常常在评论这个讲员这个牧师讲到讲得好不好，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做一个引领者。
为什么呢？
他们从来没有领人归主，或者说在哪里评论而已。有时候有一些信徒呢，他真的是不算是目不识丁啊，他弄给我们很多麻烦。如果你少一点爱心呢都不行的。但是呢就有一个信徒是姐妹，哇，他就是有这种的难处。但是我观察这么多年 就是他带领人信主，
嗯，
引领人来教会是最多的。
是的，
所以你说，哎呀，要多点爱心，不要谈这些了。就是这样的人呢，令我惊讶。
是，那可辉呢，在神学院啊，有许多的同学。那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自己信主经历的时候呢，都会对当初那个引他信主的人啊，铭记在心，难以遗忘。那很多同学都说，当初引他们信主的并不是他的什么高中语文老师，或者是大学的某某导师，而是教会当中的一个老奶奶，
嗯，
或者是说某一个残疾的大哥，或者是说就是马路边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发传单的一个兄弟，这些人都是非常普通的，
嗯，
那他们也没有说具有多么多么丰富的知识，更没有属世的那些学历，但是他们就是愿意委身去把自己认识到的甘甜的福音带给别人，那就使得这些同学认识了耶稣，后来我们才有了神学院当中的继续培训和相识的活动。
所以呢，你的见证经历跟我也类同，结论是什么呢？如果有从安德烈的身上，就是做一个引领者呢，有时候神不需要我们很大的智慧才干，
对，
需要我们呢只是忠心，所以应当不是那么难我们带领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
嗯，安德烈呢，据史料记载呢，后来成为了一个航海家，把福音传扬，真的是传扬到了地极。
今天我们也差不多圣经人物的介绍到这里啦。
对，
啊，谢谢大家来收听。
嗯，
有机会我们再见啦。
好，希望我们把福音广传，有机会再见。
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